有没有声音？听到吗？没有听到，后面有，听到了吧？可以了。好，我们要继续我们上个主日没有谈完的话题。各位记不记得什么话题啊？忘记了，算了，不要问了。负面情绪的解读记哈，我们上次提到前几个礼拜前的美国大法官。对于同性恋的一个婚姻的一个决定，给我们大多数的人带来一些莫大的困扰。但是我们上次也提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感到忧虑、愁烦、气愤、惧怕的，让我们产生负面情绪的这些事情，其实是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同意吗？那么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要如何来面对呢？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借由诗篇37篇来探讨的。诗篇三十七篇，我们上次讲到，是由一位在这方面非常有经历、经历丰富的人所写的，是谁？大卫。啊，弟兄姊妹们，当你感到好像掉入所谓的心怀不平之火的时候，当你感到苦恼万分的时候，当你感到一些重担压肩头、让你很气愤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您该怎么做？上次我们谈到，当我们的孩子在小学的时候，学校就教导他们一些生活上一些生存的常识，叫做“我该怎么做”，记不记得？该怎么办？啊，比如说我们上次提到，当你发生的大火的时候，你身上着火的时候，你怎么办？记不记得有三件事情，对不对？扑倒，哎，然后要滚，对吧？扑倒，那滚以前你要先扑倒嘛，对哈？如果你没有扑倒，你没有办法滚哦，你不能在这边滚嘛，对哈？啊，那扑倒之前要怎么样？要停下来。所以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的要停下来，不要跑来跑去。为什么你身上着火的时候要停下来，不要跑来跑去？啊，会更多的氧气，对不对？你跑的时候就好像你在烧火的时候在那扇扇子，更多的火一扇的话，怎么样？火会更旺。所以当你身上着火的时候，你要跑的话，就好像你在扇扇子，那你身上的火就越来越旺，那更烧得更多，那有可能去影响到别的其他的人。所以碰到身上着火的时候，你一定要停下来。然后第二件事情怎么样？你要赶快扑倒下去，对。然后第三件事情怎么样？你要打滚啊，打滚，对，所以这三件事情，停下来、扑倒，然后打滚、卷滚，对。其实我上次也提到哈，解决苦恼之道，诗篇三十七篇所告诉我们的，真的就是涵盖这三点。诗篇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苦恼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所要拥有的一个反应，就是停下来、扑倒，然后卷滚。上次我们谈到诗篇三十七篇第一点，告诉我们第一点是什么？停下来，是不是？我们必须停下来。所以，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说什么？第一节、第二节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弟兄姊妹们，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当我们看到那些作恶的人，哎呀，好像事事顺利的时候，我们心中会不会不平？当我们看到那些高官们 A 了一大堆钱，然后享受荣华富贵，然后我们这些人好像苦哈哈的，辛苦了半天，哎呀，好像勉强可以度日子，那我们这边会不会心中很不平？会的，对不对？哎呀，当我们看到一个看起来很有学问的人，说但是讲出来的话，说出来的事情确实有偏差的，有错误的，结果怎么样？感觉上他远离神的言论，却好多人拥护着他，拥抱着他。哎呀，我们会不会心中感不平？我们会的。就是我们上次也在提到了，如果在我们工作岗位上面，哎呀，你看我们辛辛苦苦在那，我们来美国念书了，好辛苦的，对，拿一个学位了，然后在工作里面，哎呀，我们很努力的干活，中国人就勤劳，都要勤劳，就干了半天，哎，结果发现我们旁边那个只会耍嘴皮的同事，怎么样？却步步高升。那我们这些人怎么样？ 哎呀，奇怪啊，以前他还比我晚出来进来的，结果现在变成了我的什么，我的顶头上上司。哎呀，看了半天他也没有我的本事啊，结果他们只会耍嘴皮。我会怎么想？我会说，哎呀，这个是叫做虎落平阳被犬欺，对吧？我们会有这种想法，弟兄们，当我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们心中难免会有一些不平，我们会有一些苦楚，搞了半天我到底在做什么。弟兄们，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话，不要特别，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这种事情常常发生的，是吧？在大卫他的生活里面也同样的经历了这些事情。所以如果你注意的话，在第七节他其实他一再重复这句话，他说什么？第七节他说什么？他说，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弟兄们，看到这些人，哎呀，怎么会这样子顺畅的很？哎呀，我们这些人好事都是被他拿走的，坏事都是我们承担的。哎呀，我们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虽然诗篇三十七篇是讲到好像是对我们的仇敌，讲到那些敌人啊，关于那些不平的那种苦恼、那种担心、那种愁烦，但是弟兄姊妹们，这种心态其实也适用于我们生活当中的，甚至每一个愁烦、每一个担忧啊，我们所遇见的这些东西、所要面对的苦恼啊，这种种都可以适用的。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讲？为什么弟兄姊妹们？因为这边所描述的那些仇敌所加添给我们的、所带给我们的这些苦恼，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面对的苦恼也好啊、忧虑也好啊，他们之间有一个共通点。我上次提到了，对不对？他们共通点是什么？忘记了，都是你我无法掌控、无法控制的，同意吗？弟兄姊妹们，你的同事欺压你的同事，他心里在想什么？你可以控制吗？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弟兄姊妹们，在你身边发生一些不平的事情，是你能够控制的吗？没有办法控制的。弟兄姊妹们，说一句不好听的，甚至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你我辛辛苦苦来到美国念书，我们造就了我们生养的孩子，我们很辛苦的专注的把我们的孩子教养了，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的孩子会怎么样子，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吗？都不敢讲话了。我告诉你，如果你的孩子在主里面走得很好，感谢赞美神，如果他们今天做出一些伤害你的心、伤心的事情，我告诉你，这也有可能发生的，同意吗？这个东西都是你我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情。大卫在这边就提醒我们，其实可以提，真的是告诉我们，就停止对那些你我无法掌控的事情感到苦恼，停止对那些你我无法掌控的人感到苦恼，停止对那些你我无法掌控的过去、现在或是我们的未来感到苦恼，你我无法掌控的事情感到苦恼。否则的话，弟兄姊妹，否则的话，这些东西就像大火一样，会耗尽你我的生命，会来烧死你我。到这边提醒我们，你我必须要采取行动来对付这种焦虑、这种苦恼的循环。弟兄姊妹，不要让这些来耗损你我的生命。在这篇诗篇里面，大卫不断的一再的重复这一句话，甚至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上次也提到第八节，他说什么？他说不要心怀不平。为什么？为什么不要心怀不平？为什么？有没有答案？接下来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它会导致我们做出邪恶的事情，那就是什么？以致作恶。如果我们容许这种事情发生的话，会带出一个恶果，会作恶。各位应该没有忘记，心怀不平，我上次也提醒你们，也可以翻译成为苦恼、发愁、担忧。苦恼、发愁、担忧，如果我们注意的话，在圣经里面，神一再的、一再的提醒我们，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不要苦恼，不要忧虑，有没有？弟兄姊妹，如果你注意的话，神一再的提醒我们，不要惧怕，我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惧怕，因为我是神。弟兄姊妹一再的提醒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你注意的话，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绝对不是一件轻如鸿毛、可以轻描淡写的小事，同意吗？如果神一再的提醒我们，这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这会带出什么结果？如果我们不这样，会带出什么结果？圣经说怎么样？以至于我们作恶。如果我们一直在的心怀不平，会带出一个结果，我们以至于作恶，就是带出恶来，带出不好的事情来，带出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带出神什么不好的事情。记不记得我上次提了两点很清楚的？记不记得？首先什么？苦恼忧虑会伤害我们自己，是不是会伤害我们自己的？大家都很清楚了，圣经里面讲了，忧伤的灵，使苦枯干的，是不是啊？我上次不提了吗？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他就有一个研究报告，他就讲得很清楚了，他说什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满有愁苦忧虑的人比一般人死得更快更早，但是这是一个事实，你同意吗？我觉得同意耶。你看这现代的人，你如果去看医院里面，同样患同样癌症的人，为什么一个人死得快一点，为什么一个人似乎可以持续的久一点？心情很重要，弟兄姊妹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如果你愁苦的话，没有带给你任何益处的。圣经也提醒我们，忧伤的灵使苦枯干啊，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很清楚的，拜托哈。然后第二点，苦恼会带出一个结果，什么？会伤害别人。这就是为什么神一直在强调不要这样做，因为他真的会伤害你的生命。他不只会伤害你自己的生命，不只会伤害你的平安，不只会伤害你的人际关系，你的身体，你的生命，会带给你所有的一些问题。他说真的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千万不要这样做。那么停止做这个糟糕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有可能？我说哦，这 很重要哦。那有没有可能可以停止？可不可能？奇怪，那不可能干嘛谈？显然一定可能嘛，圣经一定可以提醒我们，一定可以，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的提醒？当然可以了。弟兄姊妹，首先呢，弟兄姊妹，整本圣经都确认你我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都有能力可以做到这一点。圣经有很多地方提到这一点，比如说我上次也提到传道书第十一章第十节，记不记得我上次提了所罗门说什么？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哎，对不起，我还是很热，对不起，我还没开始都已经开始冒汗了。所以你看 我很激动，那你们都睡了。所以你当从你心中除掉愁烦，这个当字，记不记得我上次提了？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当字，我们一个反应，直接反应就是这应当，是吧？但是圣经里面千万不要把它当作应当，这个当字不是应当，是什么？你们真的忘记了，我上次解释这个字就是去这样做就对了，你有那个本钱你这样做就对了，不是应当的。应当的话你用不了。就什么？圣经也讲了说，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当他提到这个当应当的时候，我们就完蛋了。就什么？谁召我们？神召我们，谁负责？神负责。弟兄姊妹，你我被神召的时候，你我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有那个 新的身份，我们有一个新的本质，我们有个不一样的能力，所以你我可以活出不同的。所以怎么样？就这样做就对，这样你的行事为人怎么样？要活出以你所蒙的恩召的相称的生活。我不知道讲是清楚了没有，很重要。弟兄姊妹们，这里其实在告诉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拥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我们所需要的只是说我们愿不愿意去操练，这个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是有，我们愿不愿意去操练而已。所以他说，所以你这样去做就对了，你把心中的仇恨打掉。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强调一件事，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常常是你我可以做到的事情，绝对神不会要求我们做一个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讲清楚了吗？有没有讲清楚？有，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上次提到了，当负面的情绪笼罩我们的时候，接下来的嘛，就会让我们的焦虑陷入到这个恶性循环里面去。哎呀，如果我们不立即采取行动，我们就很容易的会陷入更深的一个沮丧的一个周期里面。那么我们必须采取一定的抵制力量，而不是让这些火来消耗我们。当你我意识到一些苦恼的时候，当我们你我意识到一些忧虑，这些负面的情绪的时候，要停下来。他这边提醒我们要停下来，要寻求救火员来帮助我，消火员来帮助我们灭火。那么我们如何达成呢？ 大卫接着就告诉我们这边的第二点，你我得要扑倒，你我得一定要扑倒，扑倒，扑倒在神的怀里面，扑倒在神的怀里面，你我必须要双膝跪下来，要来祷告，要来默想，投身在神的怀里面。第二点，这很重要，因为我相信大卫同意，你我不能够只是停下来却不扑倒，是不是？你身上着火的时候，好，我不要跑，那我怎么样？我停在那边有没有用？火怎么样？我还是烧啊，对，所以要怎么样？我赶快扑下去，对，扑下去才有下面一个动作。如果我们停在那边没有用的，不会解决问题的。又是同样的，现今这个时代里面，有很多人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只想停止，哦，停止担忧，我们却不愿意跪下来，不愿意跪下来祷告，不愿意去过来下来默想神的话语，神的心意。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祷告的重要性，大家都很清楚了，是不是？我这边没有讲，大卫其实在这个地方他也不着重在强调这个祷告，因为他讲大家都知道，在这边大卫所强调的是什么？他专注在默想方面，默想方面来表明任何扑倒在神怀里面的一些动作。弟兄姊妹们，谈到这个默想，我想大家都听过这个字眼，静思，听过吧？静思，这个静思的意思是什么？不要想，对吧？不要想，停止思想嘛，静思，不要想。哎，就是你静坐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要去想，就好像你是停止那个仓鼠哦，在一个轮子里面一圈一圈的一直跑啊，你停止下来，让你的脑袋也停下来啊，不思想去任何的东西。当然，我不是说这种静思什么都不去想有什么不妥。我必须强调一件事情，说句实在话，能够不让这些苦恼来缠绕我们。能够让我们心静下来，好不好？其实也蛮好的，其实也蛮好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当你我不使用一个健康的方式来处理你我的苦恼烦恼的时候，我们只是暂时把我们的想法安顿下来，暂时的忘掉这些愁苦、这些烦恼。问题解决没有？没有，仍然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你我这样做的话，只是把这些苦恼堆积起来，并没有改变什么。我们的生活仍然一样没有改变，你我实际的问题，说句实在话，比以前更差，是不是？我们把它堆积起来而已。当我们就想到说，我们会让跟我们担心，因为想，也或许哇，我怎么还是问题还在？哎呀，怎么还更大了？哎呀，我说哇，这没有什么不同。然后怎么样？我们就更需要更多的静思，然后怎么样？哦，我们更多的愁苦，然后我们就陷入一个恶性的循环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所谓一个真正积极、一个正具有建设性的一个方式，不是在于静思，而是在于默想。静思跟默想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好像不太一样，有人摇头，不一样。什么是默想？我告诉你，你打开圣经的话，默想这个观念在圣经里面是什么？一再重复出现的。即使你没有看到这个字眼，但是怎么样啊？我们也可以闻到里面的味道。神一再的要我们去默想。我提醒各位，当我们想到这个默想的时候，这个字眼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会跟现在流行的打坐连接在一起，有可能，对，我们可能会跟打坐连接在一起。一般人认为说，做一个瑜伽的姿势让你的头脑一片空白就是默想。但是我提醒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默想其实可以翻译成反刍。各位知道什么叫反刍吧？什么叫反刍？什么叫反刍？我们以前 有上过生物课的举一下手，也不少人上过生物课。好，如果你没有上过生物课，请你去过农场的举一下手。没去过农场，你们这些都是城市的孩子。那你看过牛吃草没有？你看过牛吃草没有？牛怎么吃草的？ 吃进去，然后吞进去，对，然后是不是结束了？是不是结束了？没有哎，你发现怎么样？没多久它就怎么样？呜，那又怎么样？里面又出来了，然后又怎么继续咬咬咬，然后又要吞进去，然后过来没多久怎么样？呜，又出来了，然后怎么又咬咬咬咬？对，然后又进去了。你可以看到那是头牛哦，嘴巴嚼不停哎，这个台湾话叫做“吃吃点”的。啊，嘴巴一直嚼，没有停的，又怎么？这个叫什么？就是反刍。因为想为什么牛的嘴巴一直不停，一直反刍，对不对？因为怎么样？因为他就这样做了。这个就是反刍，这个就是圣经里面默想的意思的意义在里面。这就是为什么诗篇第一篇里面，你注意到没有？诗篇第一篇里面有一节，第一节，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的，怎么样？这人变为有福。昼夜思想就是反刍这个字眼，这就是默想。你可能会想，哦，那我怎么样反刍？哦，这很重要了。那 我怎么样昼夜思想呢？我要思想什么？这就是诗篇三十七篇接下来经文告诉我们的，他所要谈的第三节第四节，他说，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这里说你当怎么样依靠耶和华，依靠耶和华，哦，你不要想说，哦，我知道明白这一切了，哦，我担忧，我苦恼，所有问题现在怎么样？现在有答案了，说我不用担心了，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是这样子。这里只是意味着你我可以放松的将我的手放在耶和华的手里面，然后说我相信你，不是我完全明白这一切，但是我相信你。弟兄姊妹们，这很重要。我上次也提过，我相信以前也提过，如果你记忆的话，曾经有人这样说过，忧虑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实际的无神论者。讲清楚了吗？一个忧虑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实际的无神论者。什么意思啊？第二个，你我可以说是我是一个相信神的人，但是当你我碰到烦恼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活出一个有神的生命的人，还是一个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仍然有一个存在一个充满慈爱爱我的神这个人？讲清楚了吗？第二个，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属神的人，很多时候说我们是爱神的人，我们相信神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有没有去找神？很多时候不是的，很多时候我们去做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我告诉你，不是只有你我，很多时候教会里面也一样的，对不对？我们教会哦，就讲啊，教会哦要盖堂哦，要大家要鼓励弟兄姊妹奉献。哎呀，我们下个月就开始要建。哎呦，现在这个奉献数字差太远了。然后我们一般人会说什么？哎呀，没有办法啦，现在怎么样？只好好好祷告了。听过这种话没有？碰到问题的时候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才怎么样？才想到要祷告。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就这样。弟兄姊妹，如果你我宣称我们相信神，那么为什么不来得到相信神的好处，选择信靠神呢？各位注意到没有？大卫在这边给我们一个很实际的建议哦。他说：“你当依靠耶和华而怎么样？而怎么样？而。”行善，当我们想要做好事，的确也是，但是行善在圣经常常是讲去行神所要我们行的，对不对？以父所书里面讲的，对哈，你们是在神耶稣基督造成的，我要叫你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你们行的。很多时候去做这些事情，弟兄姊妹，做善事去行善去行神要我们行的，对有些人而言，这一点会改变他的生命，会转变你的生命。弟兄姊妹们，去行善，去行做好事情，去行神要我们做的，是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生活当中的愁烦改变转移到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生活方式改变方式。各位你注意到没有？像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聚会，对哈，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上昨天晚上是一个宣教之夜啊，如果大家来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昨天晚上有去美中短宣的弟兄跟我们分享，我们也有 去墨西哥短宣的弟兄姊妹给我分享，弟兄姊妹在他们分享里面发现会得到激励的。哎，有一个弟兄他在讲什么， 他有一个选择，他 去不去，他去了，然后他发现了，哎呦，人家在那个地方的50 cent， 有拥有50 cent 就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了。哎呀，从古到今，可是他拥有的东西就觉得很感恩。弟兄姊妹，你有注意到没有？我们不是只有他，你每一过去每一年，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去墨西哥转宣回来，我们都常常看到这些弟兄姊妹的生命都得到改变，他们的专注点不在他们现在不满足的地方，他们能够看到，哎呀，外面穷苦的地方是什么？要这么满足，不是说哦，我爸爸妈妈给我什么，我都马上就给我哦，要我要一个 iPhone 就马上给我一个 iPhone 6。iPhone 7 我要做什么马上，我要一个 game 马上就买哦。你看他们这些穷苦人家孩子一点点的东西，可是他们怎么样，他们满足。当他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就说，哇，看到这些人生活那么困苦，但是却充满了感激，那么的快乐，那么的喜乐，我就意识到我自己其实是一个选择，我就可以看到我所拥有的是多么的多的神的祝福。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为什么一再鼓励你们，如果你们家孩子的话，如果真的有可以的话，让他们出去走一走，让他们去看看那些穷苦人家，我相信对你的孩子会健康的一个带领，会让他们有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啊，不会让他们局束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太给他太舒适了啊，他们就有点像井底之蛙，父母不给他们就好像天下大乱的啊，其实他没有看到他们自己所拥有的已经多多多。第二，很重要的，关于行善有助于减少我滞留在烦恼筹款的时间。还有另外一点，第二，怎么有一个牧师 讲了一下， 他曾经在一个浸信会里面当一个牧师，那么他的会众里面呢，有一个姐妹呢，几乎是每一个两个礼拜呢就会来找他，跟他诉苦，围绕在他身边的这些愁烦啊，这些压力啊，这些焦虑啊，好了，讲了半天，每一次来觉得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结果发现没有解决问题，所以他一再的重复来。有一天呢，一个礼拜二下午呢，这个姐妹又到教会里面来，要找这个牧师谈话，结果这个牧师正好要出去探访，这个牧师就跟他讲，好，其实我正好要去医院探访啊，如果可以的话，你跟我一起去吧。所以这个姐妹呢，就跟着个牧师到医院里面，在进去探访之前呢，就牧师就跟她讲，姐妹听着哈，我们要探访这些人呢，其实很简单哈，大多数的人只是需要一些鼓励的话语，哦，那么鼓励鼓励他们，然后你也可以问他们说，是不是需要我为你祷告，啊，那么你就跟他们一起祷告，就这样子，很简单。这个牧师看一看这个姐妹，听了半天好像有点纳闷，怎么这么简单什么啊？啊，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牧师就跟他讲，姐妹，这样好了，我做第一队，你在旁边看一看，然后接下来的话就其余的就来交给你来处理，就这个 on job training。 结果这个姐妹看一看以后呢，他就第二队就开始让他去做。他们就这样子在医院里面探访了不同的病人差不多3个小时，在结束的时候，哎，这个姐妹很高兴的对牧师说什么，哇，牧师啊，哎，我告诉你啊，这是一个这一辈子最令人兴奋的经历啊，我居然没有一分一秒想到我的苦恼，我想到我的忧愁。牧师说，太好了，总算找到治愈之法了，我们下礼拜二见面。弟兄姊妹们，行善真的可以帮助你我跳脱我们的负面情绪，这边很讲清楚的，很重要的，我们的专注点不再一样。然后我喜欢大卫接下来经文什么样说，他接着说什么，接着说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什么意思啊？大卫这边说什么，什么叫做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你不是在天上以他的信实为粮，是地上你现在所拥有，他意思是什么？现在你看到你所拥有的喜乐的享受，你的生活享受你所现在所拥有的，请你注意到，我们真的要看到，哦，弟兄姊妹们，哎呀，神已经给我们一片青草地了。现在现水你们家草地可能枯了，不是，但是不是这个想法，你想想看，神已经给你一切丰盛了，我们真的可以在这个牧草上得草吃，真的可以享受这一切青翠的牧草。弟兄姊妹们， 不要总是抱怨别人家的牧草比较漂亮，不要抱怨别人家的那个丈夫比较好，不要抱怨别人妻子比较好。弟兄姊妹们，想一想看，你所拥有的已经够好了。上一个系列里面，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青春有限，神已经给你太多太多了。你只要专注在你所拥有的，你的生活绝对是不一样的。神要我们的是要尽情的享受这一切啊！我讲了，青春有限的啦，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的啦，可以说是稍纵即逝的啦。所以尽情的享受神所赐给你这一切。昨天我们有机会跟几个弟兄姊妹吃饭，里面有个弟兄提到他一个朋友医生啊，一个很有名医生，他里面有一个同事也是很有名的医生的，七十几岁的时候发现要死了，得了一个病症要死了，要死之前把那个同事，中国的同事叫过来，他说如果你可以退休的话，搞一早一点退休，好好享受你的生命，不要等到要死了以后才发现什么都没有。第二姊妹们，我早知道上一次我要讲的话知道这个，我就讲这个，很多是这样子的，不要等到我们要死的时候发现我们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很多可以享受的没有享受，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尽情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其实弟兄姊妹们，这是对负面情绪一个非常好非常棒的解读剂。你看看这里第四节说什么，这里说什么，这里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我很喜欢这里的这个乐，快乐喜乐啊，要以耶和华为我的喜乐。哎呀，弟兄姊妹们，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快乐还是愁苦？快乐了吧，对吧？是不是？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快乐的。弟兄姊妹，很多人，我这是对我们很多人提醒，很多基督徒认为圣经永远希望我们要正经八百的，不搞玩笑。错。弟兄姊妹，我一再强调，成为基督徒不是从一个苦海跳到一个苦海。耶稣基督来，他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悲惨，是不是？是不是？不是的，耶稣基督说来我要叫你们什么得生命，并且得什么更丰盛。弟兄姊妹们，这是耶稣基督来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让我们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从一个苦海跳到一个苦海，而是让我们真的是瞎眼的能够看见，瘸腿的能够行走，受压抑的能够得自由，是一个充满喜乐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出潇洒的不同的。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活出不一样的，能够带出影响，让人家看到属神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不是叫我们苦哈哈的，要正经八百的。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我讲道，因为我讲道会写开玩笑，人家他们认为传道人怎么可以开玩笑，在讲台上要讲要正经八百，然后我就想到以前我放一个影片，那个牧师讲一句话：“你有罪了，你要死了。”然后每个人哦，我不觉得是这样子。神心意是让我们真的在主里面得释放的，很重要的。实际上，这个喜乐的这个乐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一个非常强烈意味的。这个字意味着精湛剧烈的喜乐，是一个喜乐的不得了，可以冲上天的那种喜乐。弟兄姊妹，我再次提醒弟兄姊妹，这种喜乐或是享受人生的这个想法，在圣经里面一再的重复，一再的重复，用不同的形式出现，最少我告诉你，最少超过110次，在圣经里一再重复，要享受你幼年所起的妻，怎么样？接下去经文什么？快活度日，哎呦，你糟要命！姐妹们最少要背起来，然后一天到晚提醒你的老公，很重要的。弟兄姊妹，神要我们怎么样？要享受的，要你与你的妻快活度日的，要享受神所赐给你的食物，要享受神所赐给的美酒，享受你的孩子，享受你所拥有的一切。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一再的重复的，为什么？因为非常重要，这是治疗焦虑周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这边大卫提醒我们要以耶和华为乐，那么我们如何达成呢？弟兄姊妹们，如何让我们以自己为耶和华为乐？很重要一个观点，眼光不同。我们是用于什么眼光来看神的？是不是？我们看什么神？对不对？我们的神是不是？我们的神是不是够伟大？还是我的问题够大，我们的神解决不了？就是我们能不能看到我们的神是这么伟大，看到他对我们是无微不至的爱？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各位喜不喜欢看夜空啊？哦， 你们去露营的人知道 最棒的一个是什么意思，最棒的就是露营里面外面都没有那个灯光，往上一看你会怎么样，会有一个什么反应，哇，对不对？欸，你们都不会啊，奇怪，你干嘛弟兄姊妹看到那心的，哎呦，我 你如果看到那些啊，看到那宇宙那后面的星空这样子的啊，我真的很难形容这个神的伟大。你想想看哦，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主宰，他居然降世为人，来到这个星球来救，透过耶稣基督来救我，就只是要救我。弟兄姊妹们，当就只有这样子，你只要想到这一点，我相信我们就不得不赞叹说，哇，真太棒了，我真的是不得不要来感恩，充满，我告诉你，充满不充满喜乐也难了。看到这个东西，弟兄姊妹，看到哇，你要主角，弟兄姊妹，你想到看到神的伟大，然后看到我们的渺小，看到这么伟大的神居然爱这个 渺小的人，弟兄姊妹，这种默想可以带给我们什么？带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经历，我们的生命绝对会不大同。弟兄姊妹，有些人可能说，哦，默想我就不会默想，哎呀，徐弟兄，我不会默想，我不会默想，我不能默想。我告诉你，每一个人都会默想，同意吗？我告诉你，好，请问一下，好，你会不会忧虑？会不会忧虑？不会忧虑的举一下手，都不会举手。那会忧虑的举一下手，也有人不举手，奇怪了，搞不懂了，那到底忧虑是要举手不举手？对，哎，请问一下，好，忧虑，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如果你会忧虑，你就是会默想，同意吗？默想忧虑是什么？忧虑说一串的话，就是一种极其消极负面的默想，是不是？同意吗？弟兄姊妹们，忧虑是什么？忧虑是把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今天拿来主角。对，很多时候我们想到明天，明天会怎么样？哎呦，我有癌症了，我也死了。哎呦，你看我爸爸得肝癌， 我弟弟得肺癌，我妹妹得直肠癌，那么我许学顺下个月说不定就怎么样，要死翘翘了，基因不好，哎呀，那么我告诉你，如果你现在这里面的话，没死也早死了，是不是？我就在这里面啊，弟兄姊妹，那么这个都是一个梦想，对，很多时候就这样，哎呀，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会忧虑，就是会梦想。那么现在，所以你所要做的，就只是改变你所主角的东西而已，换个方式，换个专注点，同意吗？请容许我这样说了，你我不能够未测。预测未来的，同意吗？谁都不可以的，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预测未来的，无论如何你我都不能够预测未来的结果。那么为什么，为什么不专注在神可以成就，神已经成就的这些正面的？弟兄姊妹们，你我需要想象那些这些正面，这些已经成就的事实，不要专注那些不一定会发生的负面的结果。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无论哪种方式，弟兄姊妹，都是你的想象力，对吧？所以把你的注意力放在神身上，以神为乐。所以大卫提醒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解决苦恼，知道第一个要停下来，停下来，然后怎么样？要扑倒，扑倒在神的怀里面，默想神的性格，默想神的作为，想到神给我们一切的这些东西。然后最后是什么？要滚卷，要转，要停止，要扑倒，然后怎么样？要来卷转，要管。我们当中想说，这什么意思啊？啊，你是不是在配合你的主题，然后就把经文扭曲了？不要急着这样讲，好不好？我们看看接下来经文怎么说，好不好？第五节、第六节两节经文什么？他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弟兄姊妹们，大卫在这一节经文所使用的字交托很有意思，其实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字眼。如果你懂一点希伯来文的话，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是 galel， galel 什么意思？ galel 就是滚，这个意思就是什么？意味着什么？滚动，去滚转。再讲一个，好，记不记得新约里面 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里面，彼得提醒我们，他说什么？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怎么样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边呢，这里的这个卸给，当然不是希伯来文，是希腊文。这个希腊文里这个卸给，同样也是滚转的意思，很有意思的啊。希伯来文里面的 galel 跟这边的卸给是同样的意思，是要滚转的意思，符合这边的第三个，要滚转。也就是什么？将你肩上的重担滚到别人的肩头上，滚到谁的肩头上？这里讲神的肩头上。好，各位可不可以看到这幅图画？当我有愁苦、有苦难的、有苦难、困难的时候，我有没有重担？有没有？难怪你们会越那么高，因为你都没有重担。我有重担，所以压得要矮矮的。那你看，然后我把我的重担怎么样？滚转到神身上去。当你着急，当你苦恼，当你有感觉有重担有负担的时候，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我建议你试试，试试大卫的提醒我们，当你在祷告的时候，当你在愁苦里面祷告，向神祷告，投身在主怀里面的时候，请你想一想这一节经文，请你想一想这节这个字，交托这个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它的意义是什么？滚转。然后想象你自己，就是将你的现在身上的一个重担卸给主，把它滚，滚出去，滚到那个耶稣基督那个爱你爱到底，却拥有一个无限大肩膀上的那个主。第二种很重要，当将你的事滚转给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所以这篇是诗篇三十七篇前六节告诉我们，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你要怎么样？你要停下来，不要去做这件事情。你对焦虑有自己的立场、有想法，停下来。然后接下来两节、第三节、第四节说什么？你要扑倒，你要扑倒在神的怀里面，你要去默想神的作为，默想神的一个特质。然后怎么样？第六节，接下来两节、第五节、第六节，你要将这些事情、将你的重担滚给神。这是前六节的经文。弟兄姊妹们，我讲一再强调，在我们生活当中一定会碰到这些事情的，一定会让我们愁苦的事情，会让我们忧虑的事情，都会有的。你会有，我也会有，同样的没有例外。那么我透过我自己的焦虑，我很清楚神要让我明白，当我掉进忧虑苦恼的时候，我真的可以有个选择，我可以停止这种焦虑，我可以停止这种愁苦，我可以停止这种恶性循环。但是很重要的，这是我要想的，我要选择的是什么。当我记得这里的提醒的时候，我就可以非常充实的、真实的充满了神来的一个平安。如果我们选择不是走这条道路，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落在愁苦里面，越陷越深。好，我们现在接下去把三十七节接下去经文很快的走一遍。我提到诗篇三十七篇是一种什么样的诗？是一种什么样的格式的诗？长头诗，对不对？记不记得什么是长头诗？长头诗说每一节经文都是用希伯来文的字母接下来连接下来的一种诗开始的字母，对，所以这是一种很长的诗歌，是吧？大卫在这一首诗歌里面，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他一遍又一遍的专注在一个主题上面。我知道 我要求弟兄姊妹们去读圣经，有时候我要命啊。我知道 你们都很辛苦，都很忙哈。你看我第一次请你们读的时候，我们也要求你们读四十节，我说如果你可以的话，请你们读什么一到十七节。上礼拜问多少人有读过的，小猫两三只，所以我这一次就乖一点的、聪明一点的，请你们读 一到六节，结果我现在都不敢问你们了，因为我知道到时候又是小猫两三只了。反正我拜托你们，求求你们，哎，真的读一读就好。啊，你会发现，如果你去读的话，你会发现大卫一节接着一节经文，在一个想法上面，他沉思，他反刍，然后他咀嚼，然后怎么进一步的他延展。他的想法是什么？诗篇三十七篇的主题是什么？这就是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诗篇三十七篇其一的主题经文，如果你注意的话，三十七节、三十八节。你要细查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至于犯法的人必一同灭绝，恶人终必剪除。弟兄姊妹，刚开始的时候什么？不要为那作恶的心怀不平。这里说你要细查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必有好结局。这里的关键字眼是结局。就是当我们读到结局的时候，不要想哦哦，就是以后死了以后，哎，永生，以后那个未来年日里面那个来生里面啊，他会怎么样？我们说好，就是请你注意，在圣经里面诗篇里面从来不谈来世的问题，实际上主要他谈的说，今天你我在地球上面所要面对的后果。啊，他说最终之乐是短暂的。但是却深具后果的。今天你我看到一些作恶的人啊，好像得意的很好，但是弟兄姊妹，请你注意，会有后果的。你要看看那些行为正直完全的人，观看那些正直人，和平人才会有一个好的结局，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真的要怎么样？要考虑未来的结果，而不仅仅当前的短景。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目前所看到的，让我们愁苦，让我们苦恼，让我们苦闷，但是没有解决问题的，一切都在神里面。很多时候，我说我们要等到盖棺论定才能看到这一点，但是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很多时候其实，在没有多少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结果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我们真的要考虑到是未来的结果，而不只是当前的短景。不是当前的快照，因为后果随处随时可以出现的，非常真实的，很重要。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如果只看短暂的话，我们担心基本上的信息是什么？基本上的信息说我不相信我会度过，我不相信这个人会好啊，我不相信的。弟兄姊妹，大卫在这边提醒我们，从长远来看，结果会不同的，你会好的。看看那些行为正直的完全人，弟兄姊妹们，现在有人说：“哎呦，我不会，我不需要，我不会担心的，我从来没有担心的。这个日子到现在都平安无顺，我感谢赞美神。如果你真的是平安的话，对。但是各位记不记得圣布鲁诺几年前曾经发生过 PG&E 的啊？记得哈，瓦斯管线爆炸产生的大火。”哦，当时大家什么种？大家觉得说，哦，这就是一个恐怖分子破坏的行为，是不是？大家都认定这样子。哦，但是后来他们去检查，结果发现什么？事后证明不是这么一回事情。为什么这种事情发生？因为常年对基础设施的一种忽视，年久失修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瓦斯井，一个坏井，加上一个小小的火花，然后就产生带出了一个爆炸跟火灾的灾难。弟兄姊妹，就好像前一阵子台湾的那个尘爆哈，一大堆人弄了爆，然后一不小心有一个不小心点了一个火，然后就造成这些问题。弟兄姊妹们，这个也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所要面对的现象，有可能是我们要面对的情况。弟兄姊妹们，您目前可能没有什么事情让你苦恼啊，没有让你担忧的事情啊。感谢赞美神，希望是这样子。但是弟兄姊妹们，请你注意哦。如果你忽视了你自己的基础措施，你不知道神在他的话语里面所带的承诺，你不经常去咀嚼神的话语，你不经常去咀嚼神的伟大，你不去沐浴在神的恩典当中，你不能在神里面寻求他的帮助，让你得到释放，让你得到放松的话，其实你就是在忽视你的基础设施。你可能没有为你突然而来的压力挫折做准备。因为我再说一遍，今天你我都有可能要面对这个事实，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因为这个苦恼总是会发生的。弟兄姊妹们，一个小小的随机火花可以让你我掉进这种焦虑耗损生命的烈火周期里面。那么你如何在基础设施上面有所建设呢？请你看看今天我们看了诗篇三十七篇，我鼓励各位，我挑战各位，在未来的年日里面常常的默想这些经文。我不祈求你们，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把诗篇一百五十篇全部看过了，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拜托你们看一下好不好，诗篇三十七篇也可以吧，就一篇也可以吧，如果再不行的话一到十七节好不好，如果再不行的话一到六节好不好。我就不相信你真的那个忙得要命连一到六节都不能看了，拜托你们，求求你们沐浴在这经文里面，让这些重点成为你属灵的 DNA 的一部分，在你的未来的基础设施上面成为一部分，以至于当有一些负面的情绪临到你的时候，你可以更好的更正确的来面对来处理。诗篇三十七篇是所有诗篇当中一个中心思想，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其实每一篇诗篇里面基本上都是专注在一个点事情上面，他们基本上都是要告诉我们要转移，要从负面的转向一个正面，从负面的痴迷转向一个正面的神的一个心愿。请你注意，诗篇不是所有的都能够提供我们解决方案，没有，有些诗篇告诉我们有方案，有些诗篇根本不谈解决方案是什么，但是他们都专注在一个方向上面。诗篇不一定给我们解决方案，但是他一定会告诉我们正确的方向，对的方向。他们都是在提醒我们，弟兄姊妹，很重要的，请你记住，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选择是我过的生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还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诗篇的信息是不管你的生活是正在经历什么，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一个很重要的改变你的生活架构。生命就是这样子，有很多的事情是你我没办法掌控的，是你我没办法改变的，你我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认知，要改变我们的参考架构。记不记得我上礼拜提到的那个世界很有名的极限滑雪世界冠军 Kim， 他在一次重大的意外事件以后，他所学习到一个功课，记不记得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我觉得很好，他说你不去产生意外的一个秘诀就是不要盯着你不想撞上去的地方，不要盯着你不想撞上去的地方，要专注在你期待穿越的出口。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可能感觉上你好像栖息在一个悬崖的峭壁上面，感觉就有点像你不自主的要极限的滑雪下去，在这个密集的树林里面往下冲，你在寻找出路。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诚实的话，请你记住，在过去的几天里面，可能在过去的几周里面，过去一段日子里面，一直专注在这个树木上面周旋于你所看到的这些烦恼、这些苦恼，被这些事情所搅扰、所耗损，好不好？那我们来改变一下，来改变我们的参考架构，不要盯着我们不想撞上去的地方，转个方向，转个抓住点，专注在我们可以穿过去的出口，正确的来看待我们的苦恼，正确的来看待我们的忧虑，停下来，停下来，扑倒下来，然后将扑到神里面，扑到神的怀里面，思想神的作为，看到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然后再将这一切，我的苦恼，我的愁烦，滚到神的肩膀上，卸给神。我相信这是神今天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可不可以活出不同？绝对可以的。绝对苦恼的事情一定会有，但是我们解决之道，在主里面仍然是活泼的，仍然是可以活出不同的。那我们一起来祷告。